欧盟同台湾关系继续升温，斯洛伐克经济部次长率团访台，中共盯上赤道基内亚，打算兴建首个大西洋军事基地。拜登同普京7号举行视像会，讨论乌克兰紧张局势。美媒指对华关税大幅促进美台贸易关系。普京将会访问新德里，关注印度国防采购。中企地产商阳光100突发债务违约。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欧盟成员国同台湾的互动持续升温，在12月5号斯洛伐克经济部政务次长卡罗尔加莱克率领43人的访问团抵达台湾进行访问。根据中央社报道，斯洛伐克的政府官员乘搭7有斯洛伐克国徽及国名的专机赴台，代表团由外交、商务、投资、教育、科研和体育等18个部门的高阶官员组成，并有25个涵盖太空、半导体等行业的优秀厂商代表参与。在台湾逗留期间，将会同蔡英文政府共同召开和经贸、教育、科研和观光议题相关的讨论，促进双边关系。去年捷克国会参议长造访台湾，开创欧盟政要访台先河。当时斯洛伐克总统查普托娃在 Twitter 上表示支持捷克的做法，并强调欧盟和北京的关系是以对话和互相尊重为基础，而北京政府不应该干涉欧盟成员国和台湾往来。今年立陶宛政府宣布同台湾密切合作，并建立驻立陶宛台湾办事处。在此之后，欧美国家都有多个议员代表团访台。在11月28号，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的国会议员集体访台，而欧洲议会和美国的多名跨党派议员亦都筹备了访问台湾的行程，抗议中共政府向台湾施压。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中共政府正在非洲大西洋沿岸的赤道基内亚寻求建设首个军事基地。官员拒绝描述秘密情报调查结果的细节，但他们警告说，这样意味着中共的军事威胁可能会首度波及大西洋区域。《华尔街日报》引用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费纳在10月访问赤道基内亚，其任务是说服该国总统和他担任副总统的仔拒绝北京的提议。美国对赤道基内亚表示，北京政府在该国的潜在活动会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白宫警告说，赤道基内亚将自己置身于美中全球竞争前线的做法是短视的。目前中美两国正在因为台海问题、高超音速导弹实验等诸多问题产生分歧。一名美国官员说，在赤道基内亚，北京政府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巴塔。北京在巴塔已经建设了一个基内亚湾内的深水商港，高速公路将这一座城市和加蓬和中非内陆连接起来。美国情报机构在2019年开始收集有关北京在赤道基内亚军事意图的迹象。在2009年至2014年间，美国当局没有发现巴塔港口有重大建设的迹象。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北京在大西洋地区的潜在军事发展。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斯蒂芬·汤森德将军4月份在参议院作证时说，来自北京的最重大威胁将会是非洲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军事上有用的海军设施。军事上有用的意思不单只是一个他们可以停靠港口获取汽油和杂货的地方，我讲的是一个港口，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武装弹药和修理海军舰艇。北京政府宣称，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中共国企在非洲周边建设了100个商业港口，而美国官员曾经多次消除了北京在非洲港口设置军事设施的意图，其中就包括阿联酋和毛里塔尼亚两处设施。在美国外交官的警告之下，北京在两地的潜在军事目的没得逞。 美国总统拜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在12月7号举行视像通话，两个国家首脑的今次洽谈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俄罗斯政府对外否认正在计划发动袭击，但警告说北约军队的部署将会跨越红线。而美国情报人员发布报告说，这个集结显示出俄罗斯正在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潜在的军事活动。美国政府人员指出，拜登今次除了同普京讨论乌克兰局势稳定之外，还希望讨论网络安全和其他的区域话题。而克里姆林宫在12月4号声明说，普京准备同拜登讨论两国的双边关系，并落实双方在今年6月份日内瓦峰会期间的协议。法广报道指出，现在有超过94,000名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边境集合。乌克兰国防部警告说，莫斯科可能准备在明年1月底发动大规模袭击活动。对于乌克兰局势问题，拜登在12月3号告知传媒，美国在很长时间之前已经得知俄罗斯的行动，政府期待同普京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同时不准备接受任何人设下的红线。在美国实施对华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和台湾的贸易正在蓬勃发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现在国际市场上晶片的需求激增，而台湾正在利用这个时机扩充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力。目前台湾和日本的贸易排名达到全球第8，仅次于英国和越南。在截至今年9月的一年之内，台湾向美国出口了创纪录的720亿美元商品，和2017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相比，出口数据增长了70%。而美国对台湾的出口亦都从2017年的水平攀升大约35%，达到每年350亿美元。同时受贸易战关税影响，几十间台湾公司搬迁了全部或者部分的中国大陆产能。据监督该计划的机构投资台湾说，自2019年以来，已经有243间台湾公司获得了总投资超过300亿美元的搬迁援助，以绕过关税。将业务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台湾的公司当中，有超过70%来自电子行业。对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12月5号的座谈会上说，预计华盛顿将会继续支持台湾这个进步的民主政体、关键经济体和安全合作伙伴，以符合美国的长期承诺，确保关键的国家安全技术和医疗产品的供应链安全。因为国际结构的存在，使得中共没办法对台湾为所欲为。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6号抵达印度新德里参加峰会，这个行程标志着普京在去年6月份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后的首次海外之旅。今次行程的重点在于两国达成的国防采购交易，预计两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亦都将会在新德里会晤。今次峰会预计将会签署10项协议，包括印度从俄罗斯购买国防设施的多个合作框架。在会议举行之际，莫斯科已经开始向印度交付价值54亿美元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订单。印度表示，当局需要这一套系统来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预计来自俄罗斯的进口设施将会布置在中印在喜马拉雅的争议边界地区。自去年6月份以来，中印两国的军队一直没有解除对峙的状态。虽然美国此前曾经对俄罗斯和印度的采购协议表示不满，但印度政府指出这一笔采购案符合其国家安全利益。印度国防部国务部长阿古伊巴特在12月3号对议会说，政府根据威胁来源对作战和技术等方面作出主权决定，以使武装部队处于准备好迎接各种安全挑战的状态。莫迪政府当局亦都指出，印度和美国的战略关系在于两国共同致力于压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这样意味着美国政府能够豁免这一笔国防采购交易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普赖斯在12月下旬的简报会上表示，拜登政府尚未决定对印度进行可能的豁免，但是华盛顿业界人士指出，豁免行动不可避免。 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副主任迈克尔库格曼话，拜登政府唔想做任何可能危及同新德里关系嘅事情，制裁印度将会使双边关系跌至几十年嚟嘅最低点。不过美国政府唔会向新德里提供任何全面嘅免费通行证，因此俄罗斯因素仍然将会系美印关系当中罕见嘅紧张点。近期中国地产行业危机不断，12月5号发展商阳光100由于无法偿还 1.79 亿美金价值的债券本金和利息，公司出现债务违约。阳光100在发布的文件当中指出，无法支付这一笔美元债务款项的原因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地产行业的诸多不利因素等影响，导致企业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在今年8月份，阳光100公司首次发布警告，宣布公司在偿还价值5000万的美元债券时遭遇难关。根据大陆传媒的讲法，截至2020年底，阳光100已经三次踩中中共地产行业的三条红线监管条例，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17%， 净负债率高达 187%， 而现金短债比仅为 0.24， 显示出短期偿还债务的压力巨大，并有近1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资金缺口。在上个礼拜，恒大公司宣布未能履行 2.6 亿美金的私募债付款，随后中共官方派遣工作组介入，当局声称恒大的问题是个案，不会打击到金融市场。但是自恒大公司出现债务危机以来，中国地产商一直面对着行业景气下滑的困境，已经有佳兆业、花样年等多间地产公司遭遇美元债务难以偿还的境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